弟兄姊妹早安，但还是要再加一句，弟兄姊妹平安，有早安也要平安。那感谢主，上个主日你们也知道我的腰非常痛，那透过弟兄姊妹的关心祷告，还有收到很多的药，贴的绑的都有，那感谢主我都有用，尽量用，虽然我的背才一点点，但是就尽量用。今天要讲的是一群有健康的关系的人，那其实这在我们今天非常重要，在今天的社会，不只在教会，但这一段也是非常非常难讲，就在今天的21世纪，尤其是姊妹，今天这一段我每次想到讲这一段，那刚好就排到这一段，那我就要更多的祷告，今天的姊妹能听进去。那弟兄呢，不要觉得啊，反正都是姊妹在听，弟兄今天有很多的提醒，那我们要在当中在生命里面活出来哦。好，大家有没有想过，因为我是学数学的，那其实我开始念也是念统计，那统计里面就会做分析，那分析可能就说，好，一天24小时你们在干嘛，注意你们24小时都在干嘛，好，这边有写睡觉工作，好，吃，有人吃可能很多时间，好，那这边还有人在网路花很多时间，大概是这样。那可能是在家里，在办公室，那其实在教会的比例非常小，就是说如果说在这个建筑里面，虽然说你们当中有些人蛮会计较的，我时间到底多少多少，但是你可以想比例非常少，如果你们花时间来计算，哦，那不管在哪里，和人相处，有与人相处，那其实我是在想与人相处，因为今天要讲跟人的关系，那跟人的关系就想都与人相处，那我一直在想，就是还是加上一个独处，因为独处你自己在一起的时候，你跟人的关系其实还是存在。我再说一遍哦，这是我后来加进去的，就你虽然你自己一个人，可是你心里如果还是想着某一个人，还是充满了感恩呢，还是充满了爱跟温暖呢，还是想到一个人是充满了比较不喜乐的事，所以你独处的时候还是有人际关系，这是我自己创的，我不晓得那个心理学家有没有这样想，但是我自己在想说，其实你跟人的关系独处的时候还是存在，那可能会加强，可能会减弱，那因为今天在讲，所以跟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不要只想说，哦，这圣经里面写的，今天我们为自己，为周围的人来思考，来享受这一段神的话语。那我很少用外面书上的东西，那因为这些东西并不是我专长，但是我就是去网上找的。人际关系里面可能有好，但是我今天比较喜欢用健康，因为今年，不是今年，因为在2年前华语在听到整个迦南的这个意象之后，我们华语就开始做一些学习，然后也看重，也专注，也分享哦。那迦南的整个的意象是说，在跨世代，每一代每一代之间，然后一个健康的那个属灵神所呼召的一个群体。那当中间有提到健康，那健康我就希望说，今天把好的人际关系我换成健康的人际关系，你可能你们圣经读多一点点就会知道我的意思哦，因为在圣经里面，尤其是在先知里面，先知其实神怎么说他就怎么讲，可是有人不爱听，所以如果从先知来看，他们的人际关系不一定很好，因为他们讲的虽然他们爱周围的人，爱这些百姓，可是百姓不一定会喜欢他们，所以我今天用健康的那个人际关系，那你可以看健康还有比较不健康，那我们今天我没有要一样一样的讲，因为不是我们的重点，但是我就希望说你自己去思考说，我是不是会聆听别人，我是会关心别人，我是会常常别人放在我的祷告当中，我对别人都是用尊重的，然后用同理心，那当这样更多的爱跟尊重付出的时候，你跟人的关系自然会好，即使你不要刻意，别人还是会想要亲近你。那底下刚好是负面的，那负面我就不讲哦。那我比较 愿意花一点点心思，就是说破坏人际关系的，那这都是我去找来的，在外面的东西，在外面的书本里面写的资料。破坏人际关系可能自私、虚伪、骄傲、搬弄是非，那我都希望我们不要是当中的一个，把这四样自私都是想我想我家，然后虚伪你在家里跟外面是不一样的，然后你的骄傲什么都是我，别人都要顺从我，别人跟我不一样都是错的，然后搬弄是非，听一听，那我都说希望在江南，在华语不要讲八卦哦，不要听，然后就去在那个添油加醋，所以这会破坏人际关系。不要以为你讲很多人爱听，可是这个听人回去可能会讲，哦，这个人怎么会这样？哦，所以即使你觉得别人爱听，你就觉得哇，那个跟我好像很好，不是的哦，他只是要听你的八卦，那对你的那个跟他的关系，他不一定会建造。哦，所以破坏人际关系，我还是希望回到我们从第四章开始。我来念，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然后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所以你就说刚刚的人际关系我们要健康，然后你也知道健康里面有一些是应该要有的特质，或是行动，或是态度，然后不好的我们应该竭力的求神将我们拿走，然后又有四样，这是人家列出来的，很对人际关系是大爱大伤的。那我们可不可以用这个经节去把那些拿掉？我现在希望就是说，其实圣经并没有叫我们说你要怎样去培养人际关系。那其实圣经可能从开始创世纪第一章一直到最后，其实讲到很多人跟人的关系。那如果你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用和睦彼此联络，然后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那你应该自然而然就是在一群有健康人际关系中的人。意思说，神如果这样讲，给我们这样的提醒，给我们这样的应该活出这样的生命，那如果这样的生命活出来，应该你的人际关系就是健康的。你可以看嘛，这里应该是可以破掉，可以除掉前面四样，当然不止这一段了。我是说，即使在以弗所书的这一段四章一到三节，已经可以去除很多在今天我们所不希望见到，包括不希望在我们身上有的自私、虚伪、骄傲、搬弄是非，那可能还有蛮多的苦毒、埋怨。那求神透过这些将我们拿走。所以我的其实希望大家想的是，当你跟神的关系越来越亲密，当你跟人的关系有神在当中做调和、做提醒的时候，你的人际关系应该自然是健康的。但是我体会非常深，因为我从小是比较内向，那我跟你们讲过，但是因为我对人比较容易掏心掏肺，那我的心就这样，所以一方面我就比较说跟人家相处会有挑战，可是又蛮有一些人喜欢跟我相处。那我曾经我哥哥就说，我哥哥啦，曾经有一次看我跟那个同仔或是大哥带也出去，我大哥就跟我去，那我大哥回来就跟我说，你为什么对人要讲那么多的那个内心的话，家里的事啊，你内心为什么要那么多的去分享？那很小的时候，大概高中吧，那就跟我哥哥有很多的沟通在这里面。我就说对我们而言，很多都是在学习当中，所以我希望你们我们如果自然而然按着神的心意活出来，我希望我们的人际关系都是非常好，或是说非常健康。那我说今天是非常挑战的一段经节，尤其在21世纪。那我每次讲这一段，其实我很少讲这一段，在一两年前在台语那边有讲一次，那今天可能是第二次。那讲这一段的时候，我都要戴着钢盔，因为等一下会很多眼光看着我，那我没办法，因为神的话语是这样写，那我就忠心的去传讲。那如果你们觉得还有挑战，这里为什么我要这样，那你就跟神说吧，我就只能跟你这样，你就跟神说啊，你回去跟你说，神你为什么要这样写，那不要怪我。那如果我讲不够完备，不够严厉，那就为我祷告吧，我希望不要那么严厉。好，我来念，我因为经节很长，我就有底线的，我来念，那你们就听， 听哦，安静听。五章二十一节以弗所书，要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所以彼此顺服其实是根基哦，那后面才带出来。那蛮多人在讲的时候，直接跳到五章二十二节，那就会有一些些的挑战。好，再来五章二十二节，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那底下有一些描述哦。那五章二十五节，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所以讲到妻子跟丈夫，那往下再跳，那再来讲到儿女跟父母亲，儿女跟父母亲，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第四节，你们做父亲的，当然包括母亲哦，你们做父母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教育他们。第五节在讲仆人跟主人，那今天我们希望能带到公司里面上司跟下属的关系。六章五节我来念，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兢，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样，听从基督一般。那第六章第九节我继续念，你们做主人的待仆人也是一理，不要威吓他们，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他并不偏待人。那虽然这一段是，当然以弗所书是写给基督徒们，但是我都希望这一段可以应用到，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去享受神在这里面为什么要讲出这样的真理。好，那如果你周围你有，譬如说你的下属或你的上司不是基督徒的，那你也用这一段的那个精神去对你的上司跟下属。那我说这一段的确是比较挑战哦，但是我想我们就享受神的提醒跟带领。那所以其实人际关系在这里面讲得非常清楚，那最重要的还是神在当中，有神在当中。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献上感恩，你爱我们，你给我们很多很多的祝福，你给我们救赎，你给我们新的生命，给我们新的看见。你也为我们预备很多很多的天使在我们周围啊，这些天使有的是我们的家人，是我们的朋友，我们的亲戚，有我们的同事，有教会的弟兄姊妹，在这当中，你要我们学习神用你的爱去爱他们。在今天你的话语当中，若有任何挑战，任何挣扎，求圣灵施下力量，让我们倚靠你来胜过这些挑战，让我们的生命活出祝福，让我们的生命活出健康的关系，为的是荣耀神你自己的圣名。谢谢天父的祷告，奉耶稣名求。Amen。 但蛮有意思的，其实这跟上面前上个主日应该是有关系。我这次就花了更多的心思去读，在五章十八节到二十节，他说：“乃要被圣灵充满，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上帝。”所以在上个主日里面，我们讲到你要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不是说哦，圣灵充满要怎样？好，你在做在教会很久了，就会圣灵充满可能有要说某些不一样的话，要做一些不一样的行动。可是这里说的，在经节里面说的圣灵充满，我们说看到在上个主日有三个那个所有分词，就是赞美跟感恩哦。在这赞美就是分词哦 ，participle 在分词里面，在上个主日有三个分词，就是其实你被圣灵充满，你把你的主权交给圣灵，不再是哦我张点贺，我喜好怎样就怎样，我想怎样就怎样。可是如果圣灵在我生命里面做主掌权，那圣灵的感动我应该顺服，那圣灵告诉我怎样我应该顺服，圣灵说你要喜乐，那即使今天再挑战，我还是要在喜乐当中活出这样的生命，因为圣灵在提醒我。所以圣灵充满在上个主日我们说有三个赞美，那感恩里面有两样，你们回去看。所以今天如果用这样来看，二十一节另外一个分词应该是圣灵充满里面的一个表态，外面的表象就是彼此顺服。所以意思就是说，哦，我有圣灵充满。如果在教会很久，他就哦，我有圣灵充满，我要追求圣灵充满。那其实中间有一个在以弗所书所写出来， 有圣灵在你当中，在你生命当中驻足掌权，无论是你、你的家、团契、教会都一样，应该是在这里面是纯基督、纯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的一群人。意思说圣灵充满不是我比别人厉害，我比别人更有所谓的恩高，应该说圣灵充满在这里面，我要更多的学会彼此顺服。而且顺服不是，我说不是随便糊弄哦。如果说糊弄的意思就是晃一下下，就是糊弄了，大概就是这样。因为你看保罗很仔细哦，他不是说好那你就彼此顺服好了，他不是哦，他说你要存敬畏基督的心。所以你怎么觉得基督是我生命的主，基督说的话我应该听，基督对我的提醒我应该放到我的生命里面，那这样用这样的心去彼此顺服。那当然现在很多问号在里面，但等一下慢慢看。好，所以其实我今天把中间的一些三节先拿出来，其实保罗常常会提醒用教会跟耶稣基督的关系来作为我们的对比或是根基或是榜样。我再说一遍，保罗在中间穿插了一些教会跟耶稣基督的关系。今天教会就是你跟我，我们也讲了很多，从去年年底到现在，教会不是建筑物，教会是你跟我。所以教会怎么顺服基督，教会就基督讲了我们要顺服，要听基督所讲的你们要怎样，那我们在中去领受，因为基督讲的都是真理。耶稣基督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所以教会怎么顺服基督，今天教会要学习，但是今天妻子要怎样顺服丈夫也是在这里面，等一下我们会看。那基督和教会他不是这样说，哦，你们弟兄姊妹就是这样顺服，就顺服基督教。他说其实基督先摆上，先为我们舍弃他的生命，因为底下还要做榜样。所以我先把这个拿出来，我们来读25节跟29节，来，我们一起来读。来，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妻子，总是顾惜，正像基督待教会。我还是新奇的方式好了，当丈夫的，做丈夫的，我们大声来读25节跟29节，好不好？那其他的单身的或是姊妹就听就好哈。做丈夫来，25节一起来读。来，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待教会一样。哎，我听到梅雨姐念很大声哎，我本来以为说只有丈夫，没关系的，梅雨姐要来提醒这些丈夫也好。好，你看这里用这些关系当做根基跟榜样。好，所以今天我说我们要讲夫妻的关系，然后讲到父母与子女的关系，然后讲到主人与仆人的关系，我们应该在当中都会有，至少2、3一定都会有。那所以意思就是说，其实我要回到刚开始在 intro 的时候讲的，其实神是看重我们跟人的关系，我们要活出祝福，要活出见证。所以当然神也希望我们跟同事应该有彼此相爱的关系。我就举一个例子，应该是这样。好，那接下来说你们做妻子，我们就从22节开始。那22节我们刚说的是连21节，21节就是你们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那如果彼此顺服，其实我觉得在后面这一段人跟人的关系应该是21节的一些实际的例子，我这样的领会。21节里面彼此顺服，然后这些他就用一些的例子来做我们生活里面更多的可以去活用出来或是实践出来。好，所以他用妻子开始，我觉得是蛮重要的。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所以其实这是一个命令。那这个命令当然我们等一下会讲一个大原则，是说先生所做所为所思所想这些 都应该是合乎神的心意，没有违反神的真理，那当然我们都会知道，所以应该要这样。我不是说先生叫你去做一样伤害自己的事，伤害家里的事，那当然不可能妻子会这样做，因为 有神的话在当中，更基本而且更像大宪法一样。那如果没有这些，没有刚刚所说的，没有违反真理，那在这里因为他说丈夫是妻子的头，那头其实原文不是说头是可以压迫可以逼迫可以虐待你的那个另外一半，不是这样。因为在头可能是责任，可能是带领，可能是做一些决定，应该在这里面是这样。因为你看，如果基督是教会的头，可是耶稣基督对今天的你我对教会并没有说虐待啦、怎样啦、强迫压制啊，耶稣基督没有这样。所以你们可以去做比较，他怕我们误会错。因为这一节有一些包括牧者可能在这里面会讲，譬如说太太如果先生虐待你，那你就看这一节吧，就顺服啊。那其实这不是圣经的教导。我们在上，我在修那个这个家庭事工的时候，老师就特别提醒说，这个不是这样，不是教导那个妻子逆来顺受，所有的都是这样，这里不是这样。但是这里我说比较挑战的是，姊妹们每次提到这一段，那个肾上腺素就会特别分泌然后那个血压会升高，心跳会加速，大家就会讲得非常快乐。我说先生怎么可能我顺服他呢，对不对先生有时候像小孩子一样男人一直到无论40、50、60、70，心中拥有一个小孩子在当中，你说叫我顺服一个小孩子呢就很多的话那姊妹越讲越兴奋。我想啊，应该放出四海皆准。我也听过很多的我也是在姊妹的谈话当中在旁边聆听。我真的在旁边。那这也就是说这是神的命令。那我们就去学习。那当然我们都希望两个一起成长，这个顺服就不会带来太大的问题。所以太太跟先生应该要在属灵上一起学习，一起成长，那不会再说他这么不成熟，他这么不懂事，我怎么顺服呢？那你就跟他一起成长不就好了吗？那如果圣经这样学，你就栽培他，鼓励他，叫他多跟张哥接触，读圣经，不是说学我不是那么好的榜样，而是说多来读神的话，那就让他更成熟一点。所以我希望是说，当顺服这个当，这个要这个字，不是要我们先说我想的他都符合条件我再来顺服，那这里不是这样写的。那就鼓励鼓励你们。那最后我就加了一句，求神给力量跟智慧给姊妹们，给太太们。单身的女生现在这将来一定没有问题你现在当然想的都没有问题，以后就鼓励你来看这个经节，要跟太先生一起成长，就比较不会有问题。好，你看我为了避免太多的思考，我赶快跳到我丈夫里面。刚刚已经念的蛮多遍的，其实这里面我觉得啦，因为蛮多人都会为自己念，这一段蛮有意思的有的姊妹为自己念妻子那个部分，有的姊妹特别为这一段念丈夫的那个部分，好像看每个人都不一样，念给对方听，叫他听越多越好。但其实这里我们就鼓励弟兄一起来想，其实这里的正如基督爱教会，这个爱原文，我说的原文，那前一阵我们在主日学也有讲过，在希腊文里面爱可能分四个层次那里面三个层次我们常常讲的就是有肉体的爱啊，那个朋友跟家人的爱，那最后的一个爱，这个阿加佩的爱是牺牲奉献，而且在原文里面应该你要显示出来在原文里面阿加佩的爱不是就深藏，你要透过行动要显示出来的爱。所以丈夫爱妻子应该是阿加佩的爱，因为这里说了要舍己耶稣基督怎么为教会为你我放下自己的生命，先生们大概就要这样。然后保罗不满意，他说你看这里说的丈夫也当丈夫爱妻如同爱自己的身子，他意思就是说在当时这个环境在第一世纪这个环境， 女人是没有地位的。所以你念，我们今天念又挑战到另外一个地位去。可是当时写这个是对那个环境、对文化是一个非常大的冲突，因为当时女人是没有地位的。可是保罗受到神的感动，写出了这一段。但今天我们偏偏在这一段里面读，又开始想自己要的，那人很有趣哦。但保罗在这里面又说，如同爱自己的身子，他不是就光说而已哦。你们这些男人、丈夫们，你们怎么爱自己的身子，就是这样去爱你的另外一半，就对。譬如说啊，喷一下古龙水，我没有了，我说譬如，那要梳头发要梳好久，那买都要买名牌的，那稍微咳嗽就赶快吃维他命 C， 我说弟兄们，那你就是这样去爱你的姊妹，把最好的给她，用心去，我这些不是我都有，我还在学习，我这边我都还在学习。那偏偏我比较麻烦，我没有那么爱自己的身子，所以就比较麻烦，我要去想象很多，但是我要学习的，我要先学习。所以你看，保罗花心思，神感动他，好，妻子要顺服，那顺服就像顺服主，那你服从他在属灵里面的权柄。妻子，譬如说先生如果说我们应该礼拜二全家要灵修，那太太就因为这是属灵权柄，又没有违反神的旨意，那应该要顺服啊，不是吗？按照刚刚来讲，你就不要再支支吾吾。那如果这里说丈夫你要爱你们的妻子，就是把最好的当作好像你在照顾自己的身体，我知道你们当中有很多人非常照顾自己的身体哦，那又怎么要喝白水啦，要运动啦，要吃维他命啦，要怎样，那你就把这些都想到说，我对我的妻子就是要这样。然后最后一句，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你把爱给他，不是又觉得我付出，我怎么时间越来越少啊？怎么我去照顾他，帮他拿个垃圾就计较，洗个碗，不是帮他，对不起，垃圾是全家的，收回来，放家里拿个垃圾，不要这样计较，因为这些都是爱自己。好，所以夫妻我其实加快速度，叫彼此接纳。那其实华语有很多很好的榜样，一起祷告，那在还有找到时间一起来灵修。我知道华语有人有一起祷告，那最近有听到弟兄姊妹在分享说，其实相同的信仰非常好。我去探访的时候，那有这些弟兄姊妹跟我分享，在婚姻里面有相同信仰的，那是非常大的祝福。那我们就为婚姻遇到挑战的祷告，等一下我们就有时间。那也为婚姻都一直很顺利的，在华语我们知道有很多榜样，也为他们祷告。那为单身的弟兄姊妹，最近我跟师母在说，是不是礼拜三祷告会祷告单上面应该要为单身的来祷告，只要你愿意被放上去的，那我们就帮你祷告，不然没有名字不行，还是要有名字。好，儿女对父母，那其实我在思考，在这段里面我就去思考我自己跟父母亲的关系。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理所当然就是正确的，在圣经，在神的话语，在神的旨意里面，这个理所当然原文其实就是 right， 就是对的，就是这样。所以不要再说啊，再去思考，再去怎样，然后再来出埃及记在第二十章，在十诫里面的第五样，就讲完神的时候，讲完神前面在前面四诫，第五诫开始讲人的时候，就是先讲孝顺父母。你要去看，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在十诫里面，出埃及记第二十章。所以我就鼓励大家这儿女对父母，那我刚刚说的都没有违反神的意思，在这里面我们有一个前提，那在主里面听从父母，在主里面其实有很多的含义哦。这是耶稣基督的意思，耶稣基督对我们的提醒。那在这里面，当然在主里面，我有时候孝顺父母力有未逮，我有自己的软弱，那你就靠在主里面靠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那个能力来孝顺父母。 有时候我们会有软弱，有时候我们会有挣扎，有时候脾气个性。那这里说，你就在主里靠耶稣基督啊，你就祷告吧，神你给我力量。好，所以孝敬我都希望不要是嘴巴哦，心、态度，因为伦理跟这个有关的，我其实蛮喜欢背的、哦。色难有事弟子服妻了，那有时候我就想说，那我服侍我父母亲的时候，会不会啊饭你拿去吃啊，那脸色就不好。那有时候会把这些跟我的在服侍父母的时候做一些提醒。好，那我就在看，其实我有看过一些例子。那我以前我就是像我的带我门徒的带我门训的那个刘牧师，那他有三个孩子。那以前在芝加哥念书的时候，就看到这三个孩子怎么牧师师母讲，这三个孩子非常非常的顺服，非常的听话，非常的像，比如说聚会结束就看到收这些音响的收器材的，他的孩子们都在前面很认真的在服侍哦，那我就很享受，因为跟他们比较亲近，那我很享受他们父母亲跟孩子之间那个融洽融合的关系，我很感恩可以让我见到这么美好的见证。那当然孝顺，我也希望你们孩子们多看重父母亲的信仰。有时候我都会比你们着急，有时候我跟师母说，哎，这些弟兄姊妹是怎么样，怎么我们对他父母亲的信仰比他们这年轻人还着急、哦、那这是鼓励你们去想。那着急不是就按你的意思哦，着急还是要有一些智慧，有一些祷告。好，做儿女的提醒我们怎么用，把其实这里面外面心里然后所作所为你的态度都是敬重，把这里说的其实应该把你的心是交给你的父母亲，就像你对神一样。那父母亲对孩子不要刺激孩子，这里说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教育他们。其实做父母亲的，其实这边可能有两个大重点。第一个当然是比较负面，不要惹儿女的气，不要孩子故意不喜欢这样，你要故意去跟他说啊，孩子就想去团契，你就说好，你如果这一次没考 A 我就不让你去团契，那你就知道在里面就惹他的气哦。那我以前也不是惹儿女的气，但是我自己也在学习哦。有时候看他看很不顺眼了，那我就会忍耐，那通常都忍耐不住了。通常在我以前的时候就忍耐不住，就会看不过去哦。譬如说为什么眉毛要去拔掉呢？对，眉毛那我就看不下去啊，我就会看不下去，那就忍不住要讲，那就说不行，你要忍耐，不行，我就是忍耐不下。有的会忍耐几次，那最后就会讲。那其实就是成长的过程嘛。他们有一张长大就知道拔眉毛是不对的，嗯，那后悔来不及了。那这就是我自己要学习的。那其实后面有一个更积极的，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所以你这当一个父母亲的，你怎么在神的话语里面去看耶稣基督的教导？耶稣基督说你们要怎样，你们要怎样，你们要守真理，你们要在生命里面活出那个祝福，你们要背起你们是要来跟随我，你们的价值观要正确。那耶稣基督讲了很多，那其实每一个父母亲都应该更多去按神的心意，就是看这一本神的话语，用这样来教导孩子。这里面有说教导跟警戒，所以你要养育，要把他们拉拔长大。这养育要把他们拉拔长大，哦、那些拔我中文打不出来，就忘了打。这养育就是把他们拉拔长大，就是这希望长大长长大，但是其实就是要用神的话语，什么是该做的，什么是不该做的。那这是我是蛮享受的、哦。因为我父母亲的榜样就是这样，我爸爸非常看重，我爸妈非常看重主日敬拜。据我所知的，我看我妈妈爸爸，我也讲过，比如说我母亲记忆深刻的，比如说去照顾我嫂嫂在医院，那医院在这个马偕医院，他就主日就从一楼一直问，那有没有主日敬拜？那问到那时候不知道在应该是在 在二楼还是在几楼，那他就进去，虽然在照顾我大嫂的时候，他虽然听不懂，虽然是听不懂普通话，他其实是只听台语，但是坐在那里敬拜，那我印象就非常深刻，那是给我们这些孩子的榜样。哦，那信心、爱心、侍奉，那其实就是在生命里面，我爸妈就给我们很多我们这些孩子的榜样。好，那我们来读申命记六章五节，来一起来读，来，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上帝，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所以当父母亲的殷勤哦，不要放掉机会。那你怎么去读神的话，你就这样教导他们。那其实这里我有一个感触哦，我说你们也会看牧师的家庭，就像我以前会看刘牧师的父母亲跟孩子之间的关系，那你们今天也会看我们，我跟师母跟我们孩子的关系，你们还是会看啊。对啊，这两个孩子跟父母亲是怎么相处，那张哥是怎么教导，那你们在当然如果外面人来看华语，你们这些孩子就是我的孩子，那大家也会看，哇，这些迦南这华语的这些弟兄姊妹跟张哥正姐是怎样，就会注意看，哦，那个某某像，哎，某某像，为什么讲出来？某某弟兄，某某弟兄，怎么主日去张哥家御茶的时候，都会买奶茶过去？哇，这到底是怎么样的？那就会想，哦，原来是不错。哎，不是只有他买，还有很多。我是刚好想到，哦，很多弟兄姊妹都会让我们享受到比我们的孩子更有直接的机会来关心跟照顾我们。哦，其实大家都会看。那我们一起来读约书亚记二十四章十五节，来一起来读，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那其实这我家，你们都到我家去过的，也知道我们家有一个小小的那个，哦，那是我在读研究所的时候那个同工送我的，这么多年我还是把它放着，因为我还是透过这一节来提醒我们，啊，我家，我希望你们都是我家，哦，都是我的家人，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所以我是希望说父母亲在这里面的教导价值观，你的生活，你所看重的应该要带出榜样给你自己的孩子。你看重什么，孩子将来可能很容易看重跟你们看重是一样的。好，接下来主人和仆人的关系。那因为这里说主要是给基督徒，所以说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那其实当时是讲主人与仆人，或是主人与奴隶，哦，就是说都在教会里面聚会。那今天我希望，因为我们现在没有主人跟仆人的关系，也没有奴隶的关系，那我就希望说把今天这应用到职场中的上司和下属的关系。那甚至我刚刚说了，如果有一方，如果你是属下，你的上司不是基督徒，或是今天你是主管，你的属下不是基督徒，但是好，把这个都放进去跟他们教导分享好了。我以前在工作的时候，我都会跟即使底下我们的同事有非基督徒的，那我还是希望他们能跟我们一样一起享受在话语里面带出来的祝福。好，那这里说你们做仆人要惧怕战惊，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所以要听从，好像听从基督一样，然后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甘心侍奉，像是服侍主，不像服侍人。所以工作里面，如果主管所讲的只是他个人的看法，没有违反真理，那跟你的想法跟你的那个习惯不一样，但如果没有违反真理，其实应该这里说学习顺服，你可以沟通，应该要沟通，但是这里说的学习顺服，我想这样这一段如果你能听进去，会对你的工作带来很大的帮助，哦，那你在做事的时候不是表面，因为他主管我就表面做，内心一直骂，可是圣经里面不是这样说，你要表里如一啊。这里说的不要只是在眼前做，要好像讨人讨你的主管喜欢，应该是从心里我为神而做的，那不要觉得这是好像是一个很高的理想，哦，我觉得这一段如果能听进去，应该这一段帮助蛮多的在工作里面的基督徒，应该啦，应该是蛮享受的。那我就为神做啊，那今天也许他的看法跟我不一样，那也许今天会多走一些路，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一起学习，以后我再跟他分享，那是 OK 的。好了，有工作有要讨论的再找这些属灵的 大哥哥大姐来讨论，或是跟我讨论。好，你看六章八节，我们一起来读八节，好吧？一起来读。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不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所以意思我们工作的时候认真，然后做顺服，那主管如果去爱，用你的心，用你的生命去爱你的属下，神是喜悦的，因为这是神所认为的善。善在这里多看那个字哦，所以上帝会喜悦我们这样。好，所以我就鼓励大家，今天在工作里面很容易看谁高谁低，但圣经里面教导我们，不是看社会地位，不是看阶级。如果神要我们看，神看我们的内心，那我们就从内心活出这样的生命。好，哥罗西书其实跟以弗所书有一些蛮相像的经节，那我们一起来读三章二十三节。来，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所以说鼓励你在工作的时候就用这样的心态哦，我不是为了啊，我顺服一点，假装一点，那就可以升迁比较快，薪水可以那个得到老板的那个赏赐，可以加薪水，不是为了物质的享受，不是为了成就感，就是像为主做的，从心里，我为主做，主如果要我这样，主如果为我能，那耶稣基督为我谦卑，然后顺服上了十字架，为什么我觉得这个在公司里面这样是一个这么大的那个痛苦，应该比上十字架简单太多。所以鼓励大家最后讲主人，主人其实要爱你的属下，我们就把这用到上司跟属下，上司应该去爱你的这个属下，关心他们，爱他们，就像你的家人一样。哦，那我以前你们也知道，我以前的在公司的同事，只要是在我 team 的，我都会邀到我们家吃饭啊、聊天啊，那个感恩节、圣诞节，我都尽量中间有一个节日是邀他到我们家，哦，甚至跟我们一起玩那个什么。那个 White Elephant 就教他们怎么去抢礼物，也真的有，我有同事到我们家去玩。那其实我蛮享受，就是说两边都是基督徒，我其实是蛮享受。我的牙医其实就这样，我下星期二要去看牙医，我的牙医他的那个助理就是他们同教会的。那我以前都听说同教会最好不要在一起工作，因为很容易产生问题。就看他们那什么都可以分享，非常融洽，然后那个什么，那个生活里面也彼此关怀，那可以聊看电影啊，聊侍奉啊，聊生活，就觉得还蛮享受。就是我的牙医，当然也是师母的牙医，他也知道，所以其实他们同一个教会。那在公司里面，一个是老板，是一个是下属，那他们可以享受这样的关系。那我想跟这一段是一个很好的印证。好，那在公司我就希望学习彼此尊重，彼此相爱，然后活出喜乐的生命，好，把祝福带到你的同事当中。那我跟你们分享，我以前工作就是希望能这样哦。好，那如果能力不够，那其实跟神求啊，那个能力都在你们身上了。好，那三章二十四节我就不再念了。好，你觉得困难，我为什么可以在公司喜乐？就回到三章二十节，把它贴在你的那个办公室那个电脑上面了，把它贴上去。好，大原则在使徒行传四章十九节，彼得约翰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就是说，其实有大原则，这些我们刚讲的，父母亲跟孩子，然后呢，先生跟太太，然后上司跟下属，不违反真理是大前提。那我都希望我们这群人在哪里都可以成为众人的祝福。好，最后结论来说，神所在的地方就是圣地。我希望我们的家、我们的工作的地方都是圣地，因为神就在当中做主掌权。那如果在家里、在公司，我们都把神迎接到那里去了，神就在跟我们在一起哦。那我们应该在那里活出美好的关系，活出跟同事、跟家人、跟很多亲朋好友那个美好的关系，因为那是健康的关系。那这是今天的总结，夫妻、父母、子女、上司、下属，我都希望我们学习尊重。那刚刚说的彼此和睦，然后用爱心包容，然后更多的去体贴对方，然后把对方放到我们的祷告当中，常常去想念他，去爱他。那很多你比较难解决的关系，就会容易得到解决。把他们放在你的祷告当中，是很棒的一个方式。 那最后我希望迦南，既然这是我们的意向，那我就希望我们都有健康的彼此之间的关系。那如果还没有的，你要反省自己哦，不要看别人哦。如果自己还没有调整自己，去想想看，我如果还没有的，那神你调整我，让我学习。思考与行动，我是个尊重别人的人吗？思考，我是这样爱别人的吗？我是人际关系还蛮健康的吗？那自己思考。那如果牧者同工上司的建议没有不合真理的，学习顺服嘛。我希望在华语里面学习更多的顺服，我也自己一生还都还在学习。好，那既然今天我们在讲跟人的关系，那用 email 啊，用电话啊，用简讯啊，一个很久没有联络，那就去发出去，或用行动去跟他们连接。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献上感恩，在今天的提醒或是祝福里面，你告诉我们你爱我们，你为我们舍命。那今天也让我们用这样的心去爱周围的人，主让我们活出这样的一个不一样，跟外面不一样。可能外面比较功利，外面比较看重自己，但是在你里面，在耶稣基督里面，叫我们学会放下自己，放下自己的坚持，放下我们自己的骄傲，去爱，去尊重周围的每一个人，让我们的生命彼此连结，让我们的生命在你里面享受健康美好这个人跟人之间的关系。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名求，阿们。那今天是我们二